昨天我谈到主通过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的比喻，向我显明神的话语有多么重要。实际上，我昨天讲的比喻只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中的四比喻之一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是圣经的经典篇章，讲述了神的话语对你生命的重要性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一个比喻讲的是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上。如今我们会挖沟播种并留出空隙，这样一来收获更多。但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代，人们只是拿一袋种子随手一撒，种子就落在任何类型的土地上。这一比喻讲到种子就是神的话语。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，耶稣给出了解释。他解释说道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因此种子象征话语的作用，土地则象征我们的心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称神的话语为不可朽坏的种子。自然界中有些种子根本发不了芽，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，但神的话语从不失效。神的话语一成不变，在每个人生命中都具有同样潜能。变量不是种子，而是被播种的土地，即人心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一个比喻谈到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心。第一种心在第十五节说，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的道夺了去。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会发现，这是指像小路一样的地方，人在上面行走，把地面踩得坚实，种子无法进入地表以下，只在地表之上。随后撒旦来把道偷走了。这象征着一些人，我们有51人可以收看这档节目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看，但即使只有 1%， 每天也有5000万人能看得到。而这5000万人中，我敢肯定很多人都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完全相同的话。有些人听了生命得改变，有人会被我说的真理彻底改变，可其他人听了完全相同的话却一无所获。不是因为话语不同，而是因为土地，他们心的状况不同。所以第一种人听过神的话，但神的话对他们来说并不真实，也不明白。神的话从未进入其心，一只耳朵进，另一只耳朵出，当然也就结不出果子。嗨，不要成为那样的人，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敏锐，要敞开心扉，把神的话语种在心里。嗨，这真的至关重要。马可福音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描述了第二种人。经文说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急着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就此我约有四五个小时的教导，我现在只简单说几句，但我认为这一比喻表明了渐进过程。这种坚实的土地，种子甚至从未进入地表以下。第二种土地，种子进到了地表以下，但泥土不够，是石头地，根系无法发展，因而种子会发出芽来，但结不出果子，因为没有足够的根，只能枯萎死亡。我认为这是逐步的，刚开始话语根本不会影响人们，然后人们会对话语感到兴奋，但却没有花时间让其扎根于心。下一种土地，神的话语已经扎根，也有了根系，一切都在运行，但他们又分心了，被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 和对其他事物的欲望所吸引，而四种土地中只有一种能真正结出果子。即使种子结出果子，也有30倍、60倍和100倍之分。在每种情况下，种子本身都有潜力结果100倍。不同之处不是种子，而是土地。因此，结合上下文放在你我身上，并不是神的话语对某些人有效，对其他人无效。神的话语从不失败，影响收成和数量的是我们的心。若你全心寻求，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，像约伯所说的那样，他看重神的言语过于自己需用的饮食。嗨，这话可真有分量。很多人每天要吃3顿饭，我们吃饭很有规律。若你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，想学习和接受神的话语胜过吃饭，不止1日3次。若你对神的话语如此渴慕，我敢肯定神的话语会在你生命中结果100倍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我有工作家庭，还有其他事要做，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。这个问题我能讲上2-3期节目。简单说一下，研读话语并不仅指你打开圣经阅读的时间，可以从圣经中汲取一个真理，也许只花10、20或30分钟阅读和学习，但这样就能全天将心思放在神的话语上。你可以住在神的话语中并默想。上周我在读创世纪，读到了亚伯拉罕的章节，我大概花了几个小时研读亚伯拉罕，之后临睡前大概20-30分钟，我就躺着思考和默想亚伯拉罕的经文。你知道吗？默想就是沉浸在话语中，倘若不曾读过，脑中没有相关信息，就无法默想。但默想就是反复琢磨听过学过的内容。直到深入内心。我要引用诗篇第1章中的经文。经上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默想就是沉浸在话语中，必须先这样读才能获得信息，而一旦读完就可以默想，一边工作一边专注于主。你知道吗？默想话语和忧虑在大脑中使用的是同样区域。我敢打赌每个人都曾如此。比如财务或身体的问题，亦或婚姻或孩子的问题，你可以工作正常生活，但却在不断想着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在想办法解决，为此忧虑。你知道吗？忧虑和默想在脑中的区域相同。你不必每天花10小时阅读圣经，但必须读得够多才能获取真理，这样在工作和锻炼时就能每天花几个小时默想圣经。做任何事时都可以，我每天平均要走5-6英里，我敢肯定走路时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方言祷告或默想经文，思考一些事。神啊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将这些时间都算为在话语中度过，尽管我在走路，没像这样坐着学习和阅读。谈起这些是想说，有些人说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不可能像你一样整天待在话语里。其实我也很忙，今天我要录10期节目，很多事要做，今晚要去很多地方，明天还有12小时的直播，与人会面，管理事工等等，我也没有太多时间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总会花时间研读圣经，会整天默想读到的经文。即使在做别的事，我的思想也从未远离神的话语。你也可以这样做。约书亚记1章8节，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你不能只是昼夜阅读，路上开车时不用读圣经，但你可以昼夜默想话语。经文接着说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如此你就能凡事顺利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，这是超自然的书。当你把它放在自己里面，它就是鲜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会改变你的内心，改变你的态度，但你必须保守它。第二种土地，种子确实能进入土里，开始结果子，但经上说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逼迫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承诺进入神的话语，撒旦并不怕你，但他害怕神话语种子的能力，害怕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他会立刻来，企图将种子连根拔起，试图让你放弃这种子，放弃神的应许。因此，征战并不是针对你，而是针对神的话语。撒旦会带着患难和逼迫袭来，人会批评你，让你放弃神的话语，让你说，若坚持并相信神话语的后果是这样，会让我失去朋友或丢掉工作，会令我遭人白眼，受人批评。很多人就会放弃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们宁可得人的认可和赞美，也不愿得神喜悦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:44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如果你想取悦于人，很依赖别人的接纳，便永远无法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奏效。你必须把神的话语看得比人的接受、赞美和认可更重要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，患难和逼迫都因神的话语而来。人们并非真正生你的气，而是被神的话语定罪。我常说，朝一群狗扔石头，哪只叫得最响，就是被砸中了。当你坚持神的道，讲神的道时，逼迫向你袭来，谁逼迫你最狠，谁就被定罪最深。若不阻止你，让你放弃所言，那么他们就必须做出改变，可他们又不想改变，所以才反对你，就像律师一样。如果有人提供对其当事人不利的证词，你知道律师10有8/9会怎么做吗？他们不会直接为当事人辩护，而是攻击不利于当事人的证人，想办法诋毁该证词。如能证明证人在宣誓后做了伪证，证明其所言不佳，证明证人的话根本不可信，律师就能削弱证词，减轻当事人的压力。这就是撒旦的目的。当你坚持神的道时，撒旦会逼迫你，企图让你退缩，试图诋毁你，这样便能减轻自身压力，就不必改变了。我告诉你，明白我的话会帮到你，不必觉得这些攻击是在针对你。有成千上万博客文章说我很糟糕，我们镇上也有人恶意重伤诋毁我。还记得首次出席市议会讨论我们建设问题时，甚至有两个女同性恋者站出来说，我会杀害女同性恋者，剥他们的皮，再把皮挂在栅栏上，简直离谱至极，但还真就在公开场合被人说了出来。但我知道这不是针对我，我根本没见过那两位女士，也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只是不喜欢我的立场，为了不想承认自己做错了，才要反对我所讲的神话语带来的标准，试图诋毁我，让我看到这些。他们说我的那些话都是谎言。一旦明白这一启示，你就能够处理这些逼迫和状况。 你会认识到是撒旦想从你偷窃神的话语。嗨，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教导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我要继续讲下一种土壤已经种下了神的话语，有足够深度的泥土，能向下发展根系，植物就能开始往上长，已经到结果这一步了。但我记得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，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换句话说，果子开始结出，但在成熟之前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。这描述了已经通过前两关的人，他们里面得到了神的话。第二种人，他们里面得了话语，但没有扎根。在话语扎根和确立前，就急忙去传讲信息，结果一遇到逼迫就站立不住了。而第三种人，他们里面已经接受了神的话语，也已抵挡住了逼迫，但随后他们又被生命中的琐事占据。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，使神的话语无法在你生命中运行的，不一定是罪，也不一定是邪恶之事，可能只是专注于养家糊口、运动、爱好之类的。这些事本身都没有错，但你必须始终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，不警醒，其他事就会挤住神的话语。我生活中，我们有个庞大的事工，之前也提到，明天我要开12小时会议，中途无休。我可以每天都这样安排，但其实连一天都不该这样。有时实在太忙，若我允许的话，事工就会占据我所有时间。今天午餐时，我和别人聊了聊，我应该在接下来几天里校对一本书和两本小册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完成。若任由其发展，我可能会被事工的琐事挤住。所有奉献给主和神话语的时间，我实在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连好事、经营事工、出书、服侍人们、录电视节目、通过 Zoom 会议举行海外聚会等等，如果连这些好事都能挤住神的话语，那么任何事情都能挤住神的话语，占据你的不一定就是罪。过于忙着做主的工作，也会没有时间献给主。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。嗨，这是很棒的功课。而话语奏效的第四种土地，并非比其他土地拥有更多，而是拥有的更少。坚硬土层更少，岩石更少，荆棘更少，世上的思虑也更少。第四种土地没有那么多东西，只是完全专注于神的话语，其中没有阻碍和抵挡。在刚开始对主火热时，我从学校退学，有人告诉我，神不可能使用你做传道人，除非你去墓地，我是说神学院，去接受教育等等。因此我心想，神啊，我没有别人那么多才华，学历也不像别人那么高。而主以此比喻告诉我，结果最多的土地拥有的更少，而不是拥有更多。不确定自己能否更多，但我确定我能更少。若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不在于多，而在于少，更少被别的事占据，全心献给神，那么赞美神，我肯定自己能做得到。这一直是我的焦点。我告诉你，我生命中发生的任何好事都能追溯到神的话语上。真理使我得以自由，这些真理让我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使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我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，主说过他不偏待任何人，为我效力的真理也会对你奏效。我鼓励你，你需要得到这一启示，明白神的话语对你的成长绝对至关重要。若从未通读过圣经，你需要通读圣经。 即便已经通读过一次，也需要再次通读圣经。我经常通读圣经，有时一年内我会通读好几遍。其他时候，我不会读那么多经文，但我会花同样多的时间默想个别经文。我在不断研读神的话语，已经这样做长达55年。而现在，我从神话语中得到的启示，可能比我一生所得都要多。圣经的宝藏深不见底，神的话语比你能挖掘的一切真理都更丰富。你的眼目要时刻不离神的话语。